但以理书第64号揭开预言，把2001年9月11日与受印时期晚雨以及基督末后的工作联系起来。
在最近的文章中，我们一直引用预言之灵中的几段话，这些话指明了一个时期，从2001年9月11日直到米迦勒站起来并且人类的恩典期结束。在那段时期内，有若干预言性的例证指明基督在至圣所所进行的最后工作。
基督在圣所中的工作在但以理书第八章乌来河的意象中被呈现。怀艾伦姐妹告诉我们，乌来河的意象如今正在应验之中，天上圣所里所完成的最后之工，这工如今正在应验，以多种预言性的术语来描述。除其他预言性的表述外，它被称为盖印时期晚雨、救恩的收尾之功以及洁净圣殿。把这些术语综合起来并把它们置于正确的历史背景中十分重要。
那时当救恩的工作将近结束之际，患难要临到地上，列国发怒，但仍受抑制，不致阻止第三位天使的工作。那时晚雨，也就是从主面前来的复兴，将要降临，赐能力使第三位天使的呼声更为洪亮，并预备圣徒在末后的七大灾祸倾倒之时站立得住。早期著作第85页。
第三位天使的工作也是救恩的工作，他预备圣徒在末后的七灾将要倾倒之时站立得住。
万国发怒，
你的愤怒也临到了，死人受审判的时候也到了。你要把赏赐给你的仆人、众先知、众圣徒以及凡敬畏你名的人，无论大小，并且要毁灭那些毁坏大地的人。启示录11:18。
列国在恩典期结束之前，也就是上帝愤怒倾倒的时候就发怒，然而列国发怒的时候他们也被遏制。列国发怒的时候标志着救恩结束之功的开端，而救恩结束之功就是给上帝的子民盖印。
上帝真正的子民心怀主的工作和灵魂得救的精神，必会始终以罪那真实而罪恶的本相来看待罪。他们总会站在忠实而直言不讳的一边，去处理那些容易缠累上帝子民的罪。尤其在为教会所做的收尾之功中，在那给那些将要在上帝宝座前无可指摘的站立的144,000人盖印的时候，他们会对上帝自称为其子民之人的过错感受最为深切。先知用每个人手里拿着杀戮器械的形象，强有力地阐明了最后的工作。其中有一个人身穿细麻衣，身旁带着文士的墨盒，主对他说，你要走遍这城中，就是走遍耶路撒冷的中间，在其中凡因其中所行的一切可憎之事而叹息哀哭之人的额上做记号。正言第三卷第266页。
列国被遏制，以免阻碍给那144,000人盖印。在启示录第七章中，那些被遏制的愤怒列国被描绘为四方的风，在那同一段时间里被拦住，而且那段时间被明确界定为一个特定的时期。
撒旦正在这个盖印时期用尽各样手段，使上帝子民的心思远离现今真理，并使他们动摇。我看见上帝正为他的子民展开一层遮盖，好在患难时期保护他们。凡在真理上立定心智、心计纯洁的每一个灵魂，都要蒙全能者的遮盖。撒旦知道这一点，他正以大能工作，竭力使尽可能多人的心思在真理上摇摆不定、站立不稳。我看见撒旦正用这些方式做工，使神的子民分心、受骗，并被引诱离开正当封印之时。我看见有些人没有为现今真理坚定站立，他们的膝盖发抖，脚下打滑，因为他们没有稳稳地立在真理上。当他们如此发抖时，全能的神的遮盖也无法临到他们。撒旦正使尽一切诡计，要把他们留在原处，直到盖印的工作过去，直到遮盖蒙在上帝的子民身上。这样一来，他们在上帝燃烧的愤怒之下，在末后的七灾中就会毫无庇护。上帝已经开始把这遮盖蒙在他的子民身上，不久凡要在屠杀之日得着庇护的人都要蒙上这遮盖。上帝必以大能为他的子民行事，撒旦也将被准许施行作为。早期著作43-44。
怀特姐妹在1851年写下这些话，比上帝的子民进入老底家的景况早了5年。 他们因拒绝七次的加增之光而延误了盖印的工作，那道亮光本可以继续加增，并在末后的七灾临到之前完成上帝为他子民所做的遮盖工作。相反，上帝的子民却悖逆，被留在老底嘉的旷野漂流，这正如古代以色列的悖逆与旷野漂流所预表的。古代以色列那些悖逆的人有多少进入了应许之地？圣经或预言之灵中哪一处指出会有任何老底嘉人得救？答案是一个也没有，因为一个老底嘉人和那些死在旷野的古代以色列人一样是失丧的。
144,000人的盖印是一段时期，它开始于四位天使按住四风之时，那也是列国发怒却被遏制的时候。在盖印期间，上帝预备他的子民在末后七灾的时候站立得住，这种预备被描绘为为他的子民拉上一层遮盖，也被描绘为完成救恩的工作，并完成第三位天使的工作。由所有这些比喻所表明的这种预备是建立在对现今真理的接受之上。
不肯为现实真理坚定站立的人，就是那些摇摆不定的人，因为他们的心思没有专注于现实真理。他写道，他看见有些人并没有为现实真理坚定站立，他们的双膝发抖，脚下打滑，因为他们没有稳稳地立在真理上。当他们如此站立时，全能上帝的遮盖不能附在他们身上。
现今真理提供遮盖，而这遮盖也被呈现为上帝的印记。上帝的印记以遮盖希伯来人们的血为预表，正是那血使灭命的天使越过那些门上被血遮盖的房屋。遮盖就是盖印，而盖印是借着现今真理成就的。
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
你的道就是真理。约翰福音17:17。
每一场改革运动都有其特定的主题，而144,000人的改革运动的主题是第三样灾祸的伊斯兰教。末后的日子里的现今真理就是第三样灾祸的伊斯兰教。
圣经不断向上帝的子民开启，对每一代人一直都有，也将永远有特别适用的真理。评论与先驱，1886年6月29日。
这是一则现实真理的信息，在末后的日子里为上帝的子民盖印，而盖印的时期被描绘为从四风被按住之时开始。
列国在2001年9月11日发怒，那时144,000人的盖印便开始了，随着作为信息的晚雨开始解封。
约翰眼前展开了关乎教会经历的深刻而激动人心的景象，他看见了上帝子民的处境、危险、征战以及最终的拯救。他记录了那些将使地上庄稼成熟的幕后信息，使人或成为天上粮仓里的禾捆，或成为毁灭之火的柴捆。极其重要的课题向他显明，尤其是为幕后的教会，好使那些将要从谬误转向真理的人得以受教，明白摆在他们面前的危险与征战。对于将要临到地上的事，没有人需要处在黑暗之中。大征战3:41。
当列国发怒的时候，
他们同时受到遏制，晚雨开始降下，而这晚雨就是现今真理的信息，为上帝的子民盖印。
巴特尔科里克的工作也如出一辙，疗养院的领导人与不幸之人混杂，或多或少允许他们参与他们的会议，但这就像闭着眼睛去做工，他们缺乏分辨力，不能看出随时可能临到我们的事。如今有一种绝望、战争与流血的精神，而且这种精神将不断增强，直到时间的终了。一旦上帝的子民在额上受了印，这并不是任何肉眼可见的印记或标记，乃是在智力和心灵上对真理的定居，使他们不致动摇。一旦上帝的子民受了印，并为那场摇动做好准备，摇动就要来到。事实上，它已经开始了。上帝的审判现今临到这地，为要给我们警告，使我们知道将要来临的是什么。文稿发布第10卷第252页。
盖印就是在真理上安定下来。在盖印时期的背景下，他写道，有一种绝望、战争与流血的精神，而这种精神将持续增强，直到时代的结束。当列国发怒时，他们会被遏制，但那以四风所象征的战争与流血却将持续增强，直到时代的结束。第三祸灾中的伊斯兰在其战争上会逐步升级，直到时代的结束， 而把伊斯兰视为144,000人改革之主题的先知性理解也会在同一时期同步增强。伊斯兰所造成的渐进升级与同一时期梵语的浇灌并行不悖，因为梵语是一则信息。
站在全地之主旁边的受膏者拥有那曾赐给撒旦作为遮掩约柜的基路伯之地位，主借着围绕其宝座的圣洁生灵与地上的居民保持不断的交通。经由象征上帝借以使信徒的灯得着供应的恩典，免得其闪烁而熄灭。若不是这圣油借着上帝之灵的信息从天倾注下来，邪恶的势力就必完全控制世人。当我们不领受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信息时，上帝便被羞辱了。如此，我们就拒绝了他本要倾注在我们心灵中，并借我们传给那些在黑暗中的人的精油。当那呼声发出，看哪，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时那些没有领受圣油，没有在心中珍藏基督恩典的人，将要像愚拙的童女一样，发觉自己并未预备好去迎接他们的主。他们本身并没有取得那油的能力，他们的人生便归于破败。然而若人祈求上帝的圣灵，若我们像摩西那样恳求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上帝的爱就必浇灌在我们心里，借着经管精油就必传输给我们。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借着领受公义之日明亮的光辉，上帝的儿女便在世上发光，如同明灯。 Review and Herald 1897年7月20日。
梵语开始洒落，并最终发展为完全的浇灌。梵语的洒落被认定为雨是按着分量降下，而完全的浇灌则是不按分量的浇灌。怀特姐妹清楚指出，有一段时期梵语正在降下，有人领受，有人没有。那时这雨是按着分量降下的，或者说只是洒落。
有些人会意识到有什么事情正在发生，但这只会让他们感到害怕。
在教会中将有上帝大能的奇妙彰显，但他不会临到那些没有在主面前自卑，也没有借着认罪悔改打开心门的人。在那以上帝荣耀照亮全地的大能显现之时，他们只会把它看作某种在他们的盲目中以为危险会激起他们恐惧的东西，并且他们会下定决心去抵挡它。因为主的作为不合乎他们的期待和理想，他们就要反对这工作。为什么？他们说，我们在这工作上已经多年，为什么不认识上帝的灵呢？因为他们没有回应上帝信息中的警告和恳求，反而执意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也不缺。 Maranatha 219。许多人在很大程度上未能领受早雨，他们并未获得上帝借此为他们所提供的一切益处，他们指望晚雨会补足他们的缺乏。当最丰盛的恩典被赐下时，他们打算敞开心门去领受。他们犯了严重的错误。上帝在人的心中所开始的工作，赐下他的光照与知识，必须不断向前推进。每个人都必须认识到自己的需要，心灵必须腾空一切污秽并被洁净，好让圣灵内住其中。早期的门徒正是借着认罪并离弃罪恶，恳切祈祷并把自己奉献给上帝，才为五旬节那日圣灵的亲降做好预备。如今也必须做同样的工作，只是程度更深。那时人只需要求告这福分，并等候主在他身上成全所关乎的工作。开始这工作的乃是上帝，他也必成全他的工作，使人在基督耶稣里得以完全。但绝不可忽视早雨所代表的恩典。只有按着以德之亮光去生活的人，才会获得更大的亮光。除非我们在每日生活中，在实行活泼的基督徒美德上不断长进，我们就不会认出晚雨中圣灵的显现。它也许正降在我们周围人们的心里，而我们却既不能辨识，也不能领受。给传道人的证言，第506-507页。
在这段文字中，他指出有一个时候，最丰盛的恩典将被赐下，因此也指明了一个不加限量的浇灌晚雨的时刻。与此相连，他指出，唯有按照自己所得的亮光而生活的人，才会得到更大的亮光。依据这一原则可见，亮光及现今真理是在不断加增的。在最后一句里，他指出有一个时候，晚雨正在降下，有些人认出并领受它，
另一些人却没有。如果你不认出这信息，也就是晚雨，你就不会领受它。
我们不可等候晚雨，它将临到一切愿意认识并取用降在我们身上的恩典的甘露与恩雨的人。当我们把零碎的亮光收集起来，当我们珍视那位喜悦我们信靠他的上帝所赐下的确实慈爱时，一切的应许都必应验。引用以赛亚书61:1，全地都要充满上帝的荣耀。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圣经注释7卷第984页。
当愤怒的列国被遏制之时，晚雨便开始被暗亮施下。当最丰盛的恩典将被赐下之时，正标明晚雨将不加限量的倾注。
当列国发怒却被遏制的时候，晚雨开始降下，但它是按度量的降下，因为那时教会里麦子与拍子混杂，正使这场雨使麦子和拍子都成熟，而晚雨就是现今真理的信息，人要么认出并接受，要么不然。所有这些预言性的概念在圣经中都有清楚的说明。2001年9月11日，晚雨开始洒落，并且逐步加强，直到午夜呼声的信息来到，聪明的童女与愚拙的童女永远被分别开来。
那时智慧人被高举为旌旗，呼召上帝的另一群羊从巴比伦出来。随后晚雨没有限量的倾注，并一直降到米迦勒站起来，人类的恩典期结束为止。
我看见四位天使要拦住四方的风，直到耶稣在圣所中的工作完成，然后末后的七灾就要降临。早期著作36。
按住四方之风象征着上帝在末后的日子里对他所允许临到的不断升级的审判拥有主权性的掌管。四位天使在144,000人受印期间按住四方之风，但在那段时间里有一种绝望、战争和流血的灵，而且那灵将会加剧。当上帝儿女中最后一位受了印之后，米迦勒必站起来，四方之风将被完全释放，末后的七灾就要临到。
在启示录第11章所说的大地震的时候，但以理书第9章所说的艰难的时候，当街道和城墙完工之时，正是列国发怒的时候。在那段时期，晚雨将会按度量倾降。以赛亚指出晚雨被度量的时间，并把那时标记为东风之日。东风之日就是2001年9月11日。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探讨晚雨的测量，但应当记得米勒之梦中的那颗宝石在哈巴谷的圣板上被描绘为伊斯兰的三样祸灾，将在末后的日子里比他最初由米勒汇集起来时光辉10倍。
有一次我在纽约市夜间被召唤去观看那些建筑一层又一层地向天升起，这些建筑被保证是防火的，他们被建造出来是为荣耀其所有者和建造者，他们越建越高，其中使用了最昂贵的材料。这些建筑的所有者并没有自问，我们怎样才能最荣耀上帝？主并不在他们的心中。我想，哦，要是那些这样运用他们财力的人能像上帝那样看清他们所走的路就好了。他们在堆砌宏伟的建筑，然而在宇宙之主眼中，他们的筹划与谋算是多么愚昧。他们并没有用尽心智的一切力量去思考如何荣耀上帝，他们已经忽略了这一点，这是人的首要本分。
随着这些高耸的建筑相继落成，业主们得意洋洋，出处满志，为自己手中有钱可以满足私欲，惹得邻里眼红而欢心。他们如此投入的许多资金是通过科索压榨穷人得来的，他们忘了天上记录着每一笔商业交易，每一桩不义的买卖，每一个欺诈的行为都在那里被记在册。时候将到，在他们的欺诈与狂傲中，人会走到一个主不容许他们越过的界限，他们就会明白耶和华的宽容是有度的。
接下来呈现在我眼前的情景是火警警报响起，人们望着那些高耸号称防火的建筑说他们绝对安全，然而这些建筑却仿佛是用沥青制成的，被焚毁殆尽。消防车无力阻止这场毁灭，消防员也无法操作这些机器。
我蒙指示，当主所定的时候来到，若骄傲野心勃勃之人的心毫无改变，人们就会发现那只曾大有能力拯救的手也必同样大有能力毁灭。没有任何世上的权势能拦阻上帝的手，没有任何材料可以用来建造那种建筑物，
使其在上帝所定的时候因人藐视他的律法，并为其自私的野心而降下报应时，仍能免于毁灭。正言第九卷十二十三。